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张晓明特备免政协副秘书长，前港澳办主任冻过水。变天出现新预言，习或严防南方。印度扣押中国自卡拉奇货轮，而再有核武等设备。中共快递新规上路，各地快递堆积如山。租户塞袭击化肥货船沉没，恐让环境浩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张晓明特备免政协副秘书长，前港澳办主任冻过水。历经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中共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早已官至正部级，但不到60岁就被调任全国政协闲职，日前突然又被免去政协副秘书长，前途不明。据央视在3月2号新闻联播报道，一连两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追认关于撤销吴彦生、刘石泉、王长青、王小军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并免去张晓明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务。吴彦生等四人是在中共整肃军队过程中落马的军工系统高管，而政协常委会免去张晓明的副秘书长职务嗰阵，央视报道仲称佢为同志，而政协并未将张晓明除名，似乎仲保留佢的政协常委职务。张晓明曾长期在港澳系统任职，2012年12月出任中联办主任，进入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在2017年9月，54岁的张晓明出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成为19届中央委员。张晓明在任时经历香港一系列政治风波，包括佔中和反送中運動，一直堅持為中共站台，發表過很多引起香港社會激烈反應的言論。在2020年8月，張曉明因鎮壓反送中被美國制裁那陣，還聲稱心以為榮。不過，港澳系統歷來是江派大佬曾慶紅的地盤，在習江陣營惡鬥的背景下，江派背景的张晓明无论对中共点忠心，似乎都无法赢得习的信任。另有消息指，张晓明据称仲同秦刚的情人傅晓田关系密切。在傅进入凤凰卫视初期，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要求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重点培养他。英文书籍《China Deal》中国对决的作者红二代向阳亦曾在 X 上披露，傅晓田在香港的圈子包括曾伟、黎亮、车峰、邵建华、张晓明等人。在2020年2月，中共当局任命已退居二线的夏宝龙担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则被免去港澳办主任职务，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但仍是正部长级。正部级官员退休年龄是65岁，但在22年6月，仲不到60岁的张晓明就被调离港澳系统，转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二线闲职。变天出现新预言，习或严防南方。在2024年进入第三个月，中国大陆人心思变，很多人都在度期盼共党灭亡，讨论中南海几时变天，相关的预言亦广为流传。但旧的预言有些验证了，有些令人失落，新鲜的预言不经意传出，有时可能被人忽略。一位出身家传600年中医世家的女英中医大夫的预言，就提到中国的南方可能有类似地方诸侯造反的事变。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女士，出身家传600年的中医世家，她不单止精通医道， 亦对易学有独特的研究。在去年12月27日，他在海外青英论坛推算中共的国运，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希望人们趋吉避凶。舒荣用周易推算在今年地上的能量和天上的能量、星体的能量对冲，全世界都战火四起，还会有新战火出现，需要留意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这个海域。在今年中国内部政治上的战火亦会升级，指的是内部权斗，习近平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而南方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到了2025年，习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非常迷茫，不知该往何处去，是抛弃中共，亦或是继续延续习的道路走下去。但很快就有高人指点他，他就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有更多人帮助他，正义的力量融入，将这些不好的东西逐步清理，让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清明的状态。而到了2029年，基本上这个工作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生活，中国人先开始真的活得自个人，有道德有尊严。时评人徐克认为，舒荣这个预言，个人认为首先就世界战火的预测符合天下大势，那取代习的人又是哪个？舒荣说，将要出来取代习的人可能是体制内的人，个人认为未必是已升上高位的习家军，而很可能是中层的有大志者，他们早已读过九评共产党，可能秘密结成联盟反习。另外，舒荣预测中亦不排除取代习的人是体制外的人。徐克说，他对于南方有变天新势力有所相信，一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南方从清末以来就是革命的热土，无论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再到湖国战争、北伐战争，即使是中共自己所谓的改革开放，亦是在南方开始。另一个令他期待南方起事的原因，就是他从国内南方省份出来的老朋友告诉他，他们这些富豪的秘密圈子虽以文人为主，但亦有体制内外各色人等，包括中层官员，甚至有看守所警察，他们长年自卫在这里做革命准备，并认为自己首先是启蒙者。老朋友说，他们中部分人选择出来，但主力还在这里，特别是体制内亦出不到来，干脆作为卧底。徐克说，对于反叛在南方的新预言，习可能早已掌握，不排除他已下令严防南方，首先盯紧高官大员和军队、武警高层，但这个可能更引起内部反感，中国短期内变天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印度扣押中国自卡拉奇货轮，而再有核武等设备。印度官员在3月2日透露，印度孟买那亚西亚港的安全人员拦截并扣押了一艘从中国驶往卡拉奇的集装箱货轮上，运载着疑似用于巴基斯坦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军民两用货物。美国之音报道，印度海关官员根据掌握的情报，拦截了一艘挂马耳他旗的集装箱货轮。这艘中文名为达菲 Attila 级货轮，正是从中国驶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 海关人员在对这艘货轮的货物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台意大利产计算机数字控制器。这台机器以正确和高效率控制著称。不过亦有媒体报道说，被印度当局扣押的是一台最初由意大利制造的计算机数控机床，该机床操作完全由计算机控制，它的生产效率、一致性和精确性都是人工操控的机床无法达到的。印度官员说，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一个小组对机器进行检查，并证实这台机器有可能用于巴基斯坦的核武计划，特别是用于制造导弹的关键零部件。计算机数字控制器受1996年达成的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雅森纳安排管制，而印度亦是这个协议的签署国，朝鲜在它的核武计划中亦使用计算机数字控制器。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航运细节亦相当异常，引发对有可能掩藏真正收货人企图的怀疑。印度报道说，过去亦曾发生过中国向巴基斯坦运送军民两用的军用级物品而被扣押的事件，因此这次事件引发对非法采购活动的关切。印度港务局官员掌握了特定情报后，立即报告印度国防当局，而国防当局在对货轮上的货物检查后提出他们的怀疑，之后货物就被扣押。印度媒体指，尽管受国际协议限制，但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全天候盟友之间的违法交易持续在度进行，令人担心潜在扩散活动的加剧。这次货物被扣让人们的担忧进一步加深。中共快递新规上路，各地快递堆积如山。中共新规强令快递必须投递到户，导致快递员工作量大增，快递无法及时处理。网传各地快递站包裹堆积的影片，网民嘲讽中共干预一行毁一行。在3月1号，中共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禁止快递公司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并威胁情节严重的将处10000元人民币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新规生效前，中共官媒同声唱好，宣称当局如何关心消费者利益，解决用户被迫到快递驿站取包裹的不便，以及快递公司和用户之间长期的争议等等。但一线快递员就怨声载道，纷纷抱怨工作量将大增，很多人辞职或准备辞职。一名快递员在网上留言说，本来送一个快递赚5毛，新规实施后一日最多送100个，只能赚50元，真系咁就只能离职啦。仲有快递网点老板抱怨话，违规一次罚10000，如果真系按呢个标准执行，好多网点老板可能就唔做啦，行业可能重新洗牌。新规今个月实施开始，网上就传出大量影片显示，多地快递站包裹堆积如山。这些快递一是没人送，一是根本来不及送。就在中共快递新规上路的同时，国务院开会要求按习近平指示推动以旧换新，降低物流成本等等。网民评论说，中共执政简直一团糟，快递新规分明是增加物流成本，和当局要求背道而驰。被胡塞袭击化肥货船沉没，恐让环境浩劫。 在星期五晚被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袭击的英国化肥科船已完全沉入红海。这个是在以哈战争爆发后胡塞武装袭击至沉没的第一艘货船。也门担忧沉船将引发环境大灾难。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在今个月2号证实，上个月18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英国货船红宝石号已在红海完全沉没。通告说这艘货船在礼拜五晚沉入红海南部。美军中央司令部曾警告说，货船上的化肥和泄漏的燃油将对红海生态造成破坏。红宝石号货船遇袭那阵装载着40000多吨化肥。也门政府新任总理穆巴拉克在社媒 X 上担忧说，这个会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的同时，谴责胡塞武装不断将也门推入政变灾难和战争。在去年11月以来，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和周边海域货船，声称这个是支持巴勒斯坦抗议以色列袭击加沙。很多国际货船被迫绕开重要水道，导致运费和保险费上涨。在1月以来，英美等盟国亦开始反攻报复，希望压制胡塞武装的袭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